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2月31号到2015年1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莅临旧金山，42位政要恭贺嘉奖。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2015年在北加州的14场演出将于1月2号在旧金山南湾圣荷西拉开帷幕。全新的演出节目将再度呈现给旧金山湾区和首府沙加缅度的观众。北加州政要纷纷发来贺信，欢迎神韵艺术团再度来到旧金山湾区巡回演出，并祝神韵晚会圆满成功。神韵演出前已有42位北加州的各级官员发来了23封嘉奖状及贺信，包括4位美国国会议员、38位北加州县市官员。他们在贺函与嘉奖状中均欢迎神韵艺术团到北加州巡回演出，并祝演出成功。
德国法会召开，扎实实修，共同提高。作者：德国法轮功学员。新年到来之际，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2014年12月28日参加了在德国巴特基辛根市举办的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3位东西方学员交流了修炼体会。一、去除党文化。来自中国大陆的叶先生交流了他如何在过病业生死关时找到了自身的党文化。虽然他在外国生活的时间比在中国时间长，但仍然有不少党文化没有去掉，比如不能放下对曾经伤害过自己人的恨，一定要让别人承认错误，负面想问题，做什么事都防着别人等等。叶先生几个月前右脸开始肿大，从下巴到右耳下面形成一个大肿块，伴随着疼痛和溃疡。在他加大力度向内找，去掉党文化的过程中，肿块一层层的蜕皮，每一层都流出很多脓血，几个月后恢复了原样。另一位中国法轮功学员谈到了党文化的一些其他表现。有一次他急于说服一名西方同修，口气很硬。西方同修问他，你要和我吵一架吗？这让他警醒，发现自己的口气太强硬了，一定要别人接受自己的认识。后来他发现，即使他和父母说话，有时都好像是在吵架。除此之外，急于表达自己，说话打断别人，习惯用自己的观点压倒别人的想法，也是和别人交流达不到好效果的原因。这名中国同修发现，在这方面西人同修不一样，他们说话背后很少带有强制别人改变的心，就是把事情说清楚了，说说自己怎么认识的，别人怎么认识是别人的事。二、神韵卖票中提高心性。米兰娜是一位德法2年的新学员，2013年第一次参加神韵推广的时候，他认识到什么是无条件配合师父正法与救度众生。在和同修的摩擦中，他能够一层一层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并提高心性。一次他为一个卖票点的帐篷买了30米长的装饰布，花了很多钱，但是后来却得知帐篷不能搭了。一开始他不太高兴，也不知道这些布该怎么办。之后他想起师父在转法轮提高心性一节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他问自己，这有可能是那个学员故意做的吗？回答是，不是的。 可是那块料子怎么办？这花了多少钱啊？一个这么大的损失。他想，算了，只是钱而已，下一次这块布料一定还是会有用的。第二天，来米兰纳商店购买护肤品的顾客整天不断，这一天他比平常多赚了3倍的钱，这让他一下明白了得失中把重利的心放下后，心性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三，在大学里讲真相。德国学员 Robert 是个大学生，在几年前的纽约法会上，他听到一名学员发言，这位学员是位美国大学生，他在大学成立了一个练功点， Robert 受到启发，也想这样做。之后，他通过他所在的大学体育部成立了法轮功练功学法小组，几个学期下来，已经有几十人学会了功法，也有学生走上了修炼道路。在这期间， Robert 也放下了很多执着，比如担心没有足够的人来，而导致无法开办练功学法班。他还明白了，修炼人做任何一件事情，即使表面上看不到什么效果，其实也是有效的。 Robert 认为这些事情都显示了大法弟子是否信师信法。四，媒体工作中的修炼。三名做德文媒体的编辑交流了写文章的心得体会。罗西在从事这项工作之前，特别不愿接触社会新闻报道，因为他觉得里面充斥着各种负面消息，而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听到这些新闻时，很容易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从而陷入对灾难的恐惧和忧虑之中。在向内找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这种恐惧后面隐藏着很多执着，他还在紧紧把持着很多在过去生活中所经历的内心伤害不放。他还心怀怨恨、悲伤、向往和追求，一些和家庭有关的儿时经历以及希望落空等，还有一些目前还没有处理好的冤怨关系的事情，他还在执着不放。他认识到，如果他对过去的一切冤怨都能不计过往之过，那么他也就不会对未来恐惧和担忧，而是能坦然面对。这种在媒体工作中暴露出的怕心，帮助他找到了自己深层执着并去掉他们，同时他也更加相信师父会以最慈悲的方式去解救众生。瑞内特在文章中提到，他曾经被一些文章反馈所困扰，他觉得一些学员读者对文章中的错误倍加关注，反馈中带有指责意味。他向内找，问自己，为什么这些批评者的情绪老是困扰着我呢？他发现他在修改同事们的文章时，自己思想中也总是在叹息，在指责别人为什么写成了这个样子。他发现他的负面想法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工作，使自己错误频出，而且当他指责同事犯了很多错误时，接下去他们也会犯更多的错误。可是当他夸奖他们错误少下去时，真的错误就少下去了。瑞内特悟道，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他应该正面看问题，不能用负面的能量给同事增加压力。法会之后，有学员表示，发言的同修说的事情都不是大事，但却非常感人，能够看到同修们在扎扎实实的修炼，自己受益匪浅。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青年集体学法交流，作者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忙碌中，迎来了崭新的2015年。2014年12月30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们 在奥克兰集体学法交流，部分学员谈了各自在向内找修好自己以及救度众生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希望以实际行动向慈悲的师尊问候一声新年好。交流会上，许多学员发言谈了各自的修炼体会，贾同修谈了他对于主动向内找和被动向内找之间的差别的体会，还通过两个过关中的事例谈到了被动向内找的教训以及主动向内找心性得到提高的经历。他谈到时光飞逝，大法弟子每分每秒都在与旧势力抢人，肩负的责任真的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在每次的过关中及时主动地用修炼人的标准向内找自己，会错过许多许多提高的机会，影响自己的修炼，也影响救人。所以我希望以我的教训提醒同修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关，身体上的、心理上的，无论什么情况，无论你觉得是你对还是他对，让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主动向内找自己，一定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不足和执着，这样就能把握好每一次提高的机会，不辜负师父的苦心安排了。与同修主要交流了他在遇到大难时如何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从而走过来的经历，同时感恩师父对他和家人以及周围了解此事的所有人的慈悲救度。他在一次清扫房屋中不慎从梯子上摔下来，导致腰部骨折，人只能躺在床上，身体无法动弹。家人送他去医院后，医生告诉他第二天就要做手术，不然会有危险。他想自己是修炼人，不要做手术。正念一出，第二天医生再次为他检查，发现碎骨头已经不见了，不需要做手术了。另外他在恢复的过程中一直坚持不吃止痛药，不打消炎针，不把自己当作常人。同时虽然躺在床上，他仍然每天坚持练动功，没过多久他的骨折不知不觉愈合了。同时在医院期间，他一直向医生和护士讲法轮大法的真相，还解释了他作为一名大法弟子需要对自己高标准要求。出院时他的经历向周围所有人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力量，令周围知情人赞叹不已，佩服万分。丙同修含泪读了自己的心得体会稿，谈到他虽然2010年才得法修炼，但很快就感到无病一身轻的喜悦，之后他的女儿也相继得法，短短4年中他感到心性提高后的快乐，庆幸自己能够参与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行列中，对师父给予他修炼的机会和对他的慈悲苦度无限感恩。丁同修谈到自己由于以前在常人中各方面都很出色，修炼后仍然没能完全放下那个执着自我比别人强的心，因此无法发自内心真心在项目中与同修配合。他表示认识到自己这个强烈执着后，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有瞧不上别人的心了。他觉得那些在各个项目中辛苦付出的同修都很了不起，那些在景点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都很了不起，那些在灵馆前发正念讲真相的同修都很了不起。中午全体与位同修在户外草坪上合影留念，并喊出了他们发自内心的话语，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对不净师净法现象的一点浅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把看到的一些同修在学法中和个人在学法时表现得不够尽失尽法的现象写出来，意在交流和互相提醒。一、集体学法时忽然有人上厕所，等回来时大家已经两三段读过去了，法是连贯性的，这两三段你没学，你不可能回家再补啊，这是不是对法不严肃和不恭敬呢？有人上完厕所手也不洗，回来后拿起书再学，还有的学法时做什么样姿势都有，没有庄严神圣感。二、学法时手机不关，有时来电话了，大家都停下来，等你接完电话后再学，这样做不仅是一种干扰，是不是个人是大于学法？这对法不敬啊。有人手机来短信了，把书放在一边悄悄回短信，人在学法，心跑到个人事上去了。我们学法时另外空间的佛道神都在恭敬的听，甚至是跪着听，他们怎么看待我们这种行为呢？我觉得学法就是学法，咋把手机关了开始学法了，恭敬心要油然而起，一心不乱的学才是对法的敬。三、学法时有人不时的吸溜吸溜喝水，有人还主动给大家杯子添水，走来走去的，师父讲法时两个多小时都站着不喝一口水，我们学法时也应该专心学法才对。还有的学法时伸腰分腿，一副懒散的样子，如果师父站在场你能这样吗？四、学法时不是双手恭敬地捧着书，而是低垂头把书放在胯前，距裤裆很近，还有的翘着二郎腿把大法书放在一条腿的膝盖上，还有的坐在凳子上弯腰捧书，书都要触到地上了，还有的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不时地挠挠痒或抠抠鼻子。五、有的读法非常快也不出差错，但细听只是表面的读，没入心，更没有虔诚恭敬的语气和心态。还有的特别是老同修读错时，大家纷纷纠正，弄得读错的同修很有压力，生怕被批评，这时对法恭敬的心没了，注意力放在别读错上，学法走了形式。六、家里的大法书随便在桌子上摆放，掉在地上也不在乎，没有丝毫的惊怕和愧疚，拿起来也不吹吹灰，往桌子上一放就没事儿。床头柜上摆着大法书，坐在床上脚冲着床头柜。七、还有的学法累了打开手机玩一会儿扑克牌或者围棋象棋什么的，这东西都有党文化斗的因素在里面，玩时都想打败对方，绝不会抱着自己要输的心态去玩，玩完后再学法，把学法寓于娱乐之中，看似事小实则是对学法不严肃，尤其在玩时那心态比学法还认真还投入，这样学法又能得多少法呢？八、给师父敬香时不是一心不乱，庄严敬重的诚心叩拜，经常是眼睛瞅着别处，匆忙拜几下就完事。我注意到每次看神韵演出，演员们敬佛那个动作让人感到非常虔诚，真是用整个生命的一切在敬，我们敬师或学法也应该这样啊。这只是看到的点滴现象，我想旧势力对师父都敬佩的五体投地，作为新宇宙的大法弟子，我们在敬师敬法上也要尽快的修出来，不仅要超过旧宇宙的生命，还要给未来留下榜样。
没有党文化的环境多好。师父在2014年三藩市法会的新讲法让我感悟颇多，也更加重视自身党文化的问题。师父这样讲道： 中共邪党的邪恶党文化潜移默化几十年的灌输，已经使大陆的中国人，包括一些大法弟子，性格扭曲，想问题都是极端的，甚至和国际社会和古老传统中国人的想法完全是不同的了。师父还说，如果你们和美国人、世界各地自由国家这些人接触，他们会觉得你是怪怪的。我震惊于不知道自己性格扭曲，不察觉自己原来是这样怪怪的，但是我并不很明确自己党文化的具体表现。那天我计划当晚把好几百人的散退名单和同修投稿的文章打好，然后第二天就是周末，我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家人同修对我说，今晚我们要去同修那里交流学习师父新讲法的心得，如果隔的时间太久，就无法达到最佳效果。我无语，因为同修说的有道理，但我自己的安排全被打乱了。我闷闷不乐，这时正巧我要用纸，本来放在桌上的纸却找不见了。家人同修从另一个地方把纸拿了过来，我脱口而出，你怎么把纸放那儿了？同修当即平和地指出，你发现了没有？你刚才那句话就是党文化。我恍然大悟，对呀，刚刚我的口气里都是直问、反问、指责、抱怨，而且对你的安排不高兴，却又不直说。原来自己的党文化很重呢，已经是不自觉的了。真谢谢你帮了我。同修也说，是啊，我们就是不会好好说话，习惯性说别人。我说，我怎么就形不成向内看、向内找的思维呢？为什么就不能总是心态平和呢？达不到师父的要求，心里真是难过苦恼。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和学生说话时，一旁有个人说，你说话全是党文化。我说，是啊，那怎么办呢？他说，你看看海外，看看新唐人电视台。醒后想想，还真有道理。虽然我对孩子们说话和缓，但也会有你为什么没做呀，你怎么没这样没那样啊，这种反问、责问、质问的话，透着就是高高在上的架子，缺少应有的谦和。我想，虽然大法是我的根，但从小在党文化社会长大，连什么是正常社会、正常人都没接触，海外台湾也没去过，还真不晓得没有邪恶党文化的环境会是一番什么样子呢。有趣的是，我紧接着做了一个很真切的梦。我到了海外，在海边，我拿着自己的一篇稿子在读。梦中的海风吹着我的裙摆，说不出的清凉。虽然我一开始总读错，但看到海外同修们温和的面孔，透着笑意，我终于顺利读完。这时有一位大陆同修说，你给海外同修们唱首歌吧。平时我很爽快，但不知怎的，梦中海外同修的反应我却不曾料到。他们既不热情，也没有邀请，但绝不冷淡，更没有板着脸的沉默严肃。而要么热情邀请，要么沉闷的板着脸，是我在大陆同修那里得来的经验。那海外同修给我什么感觉呢？平淡、真诚、清凉、温和、温暖。既没有鼓励，也没有压抑，但我知道无论怎样，同修都会尊重我的选择。我的心里感到了适意和自在，清晰地对这位大陆同修说，不，我已经读了文章，不必再唱歌了。说完就醒了。这只是一个梦，却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没有党文化的人就是一个正常人，心地平和开放，不会提防戒备他人，既不会无端猜疑别人，更不会像强迫症一样很强势的把自己的想法观念硬加给别人。他会理智的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表达意见，同时也会轻松的接受或拒绝别人的意见。因为在他的理念之中，造物主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份在他人看来不同的思想方式，所以他不会习惯性想到去要求改变别人， 一个没有党文化环境里的正常人不会有这种变异的思维模式。一个没有党文化的环境一定没有强权，没有压制。我们的环境会是一个实修的环境，不存在假大空式的发言，也没有伪光正的核心，没有走极端，没有强加，同修之间也充满尊重，心理状态变得轻松和纯净，沟通及配合也变得更容易和简单。而我自己需要反省的是，要如何首先改变自身，用师父的法规正和洗净，修去变异的党文化，为开创没有党文化的环境起一份正作用，而不是固守这个扭曲的性格，继续加重邪党文化的因素，给邪恶提供存身之地。我越来越充满了信心，因为只要我精进如初，师父会帮助我拿掉那些坏物质。对众生也充满了信心，放开自己，多信任别人，不去灌输和强加，不抱着目的心、有求之心去讲真相，最近的救人更加顺利。对同修也像对自己一样有信心，因为实践中我深有体会，很多时候同修其实就是另一个自己。我们面对邪恶的环境和邪党残酷的打压，仍然坚持努力，希望用最好的状态去证实法和救人。同修正在做着我要做的事，他也在说着我要说的话。我们在不同或相同的地方，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竭尽全力。他的成功意味着我的收获，他受挫了意味着我也要停下来。所以珍惜同修就是在珍惜自己，以他之长补己之短，结果被师父加持得恰到好处，天衣无缝，我们做的一切也越来越接近圆满。解体变异的党文化，开创真善忍的美好环境，原来需要的正是改变自己。
接打两个电话，去放不下亲情的心。辽宁大法弟子念慈。一，去父母亲情。去年12月19日晚7:15左右，我在室内打坐，座机响了，一接是某氏侄女打来的电话，开口就说他父母和他说年轻时很苦，爷爷奶奶又如何的苛刻。侄女的这一句话一下子刺透了压在我心底对父母生前养育之恩的心，勾起了我对父母生前爱的回忆。虽说父母早已离世，但对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的培养，从小就教导我们传统文化思想，和为贵，忍为高，吃亏是福，做人应该正直等，平时用自己的言行影响我们养成良好、正统、节俭、正直，没有不良嗜好做人的生活准则和习惯。后来又供我们接受程度不同的高等教育，使我们能够从那祖祖辈辈生活在贫瘠苦累的大山里走出来，成了国家干部，事业优秀，而且各自家庭及子女非常的和睦、欢乐、健康、富有，在当地方圆几十里都受人羡慕，很有名气。可以这么说，这一切都是父母一生艰辛的付出给我们带来的福分，所以父母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然而让我们兄弟姐妹遗憾的是，父母一生为了我们的成长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最终没有得到我们做子女的任何一点回报，就先后离世了。因此对侄女说的那番话，我带着未意识到的不想脱离人的观念，用排斥、怨恨、不善的语言给侄女上了一堂1个多小时常人父母亲情的课。撂下电话，我就想侄女突如其来电话说她爷爷奶奶生前如何不好，竟引起自己念念不忘父母生前如何好，这么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转念一想，自己是修炼人，想到了师父的法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 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转法轮。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在利用侄女的嘴，说他父母对他爷爷奶奶怨恨的情，来考验自己是否真正放下了父母亲情的心。既然父母已经故去了，那么作为修炼人，就应该随其自然地忘掉对父母生前养育之恩和爱的这个情，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再被其所带动，可自己还念念不忘，这不就是被带动的动心了吗？他说明自己对父母亲情的心还没有放下。师父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于是我正念清除这颗心，从而跳出了对父母难以割舍、放不下执着这个亲情。之后我对侄女他们排斥和怨恨不善的心，也就自然而然瞬间的没了。二，去父子亲情。去年12月20日早九点左右，我给外地工作的儿子和儿媳妇双胞胎要生产，应该如何护理，打了个电话。儿子支支吾吾，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音。通完话大约一个小时，我还在思考通话内容复杂性的原因。去年我和丈夫两次去儿子家护理儿媳妇，我们对他那么好，付出那么多，还挑剔刁难我们，回来后心里总有一种不平衡感。正像师父所说，有的人知道你打我了我不打你，你骂我了我也不骂你，但是总觉得心里头过不去，总要说一句你不应该打我，就是因为你的心里还放不下，你欠人家那笔账你还不想还，还了心里头也不服气，总要说上一句安慰安慰自己，美国东部法会讲法的那样。其实我们对儿媳妇的关心体贴，说句心里话，不是发自内心的，是存有私心的，所以他不理解不满意，我们也没往心里去了。而真正关心体贴的是儿子，他要不考虑不理解我们老人的心，那我们可会伤透了心。22日上午学法小组学法之前，和同修切磋了我对儿媳妇生产后的护理方案。下午两点，我丈夫又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说把我们居住的小楼租出去，在他居住的小区再给我们租楼。听后丈夫和我都感到惊讶，认为不妥，所以丈夫电话里说坚决不同意。然后我看丈夫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就把电话接过来和儿子说了，我们仔细考虑周密安排的，从我们有限收入中拿出大部分给予资助，又适当的抽出时间伺候儿媳妇等一系列，完全是为你们着想，为你们好的护理方案。可儿子听了心里不但不高兴不理解不接受，反而语气非常生硬的说些让你剜心透骨的话。我心里一直忍着冷静的说，儿啊，你这番话是用刀剜妈的心呢。说着说着泪水就流了出来。丈夫忙接过电话，儿子说我不愿意听我妈说话。我心想，你知道我们老人最疼你，知道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你也同化了大法并做了三退，你事业有成优秀，人品善良，在亲朋好友圈里你是出类拔萃有名的大孝子，电话里你怎么根本不考虑我们老人的感受和实际情况呢？竟那么不理智不懂理，也没有了孝心，提出让我们全天候的包下来给你们当保姆伺候你们，这话怎么能说得出口啊？这多伤我们的心呢，我忍不住的哭了。通完话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儿子会这样跟我们说话，弄得我吃不好睡不好的闹心烦心。儿子提出的刁难条件我要忍气吞声的接受了，顺着他的想法做了，那我作为修炼的人还有时间修炼吗？有时间去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吗？若不做三件事可怎么救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呢？
不仅我修炼会受到影响和损失，而且就因为伺候儿媳妇儿和照顾儿子的生活，使我家庭学法小组也黄了，那会给小组同修以后的修炼又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啊！眼下出现的矛盾和磨难，表面看是儿子和儿媳妇儿给制造的，我怨儿子和媳妇儿。师父说，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新加坡法会讲法，师父还说，在矛盾中才能去掉人心，在矛盾中才能知道自己哪里不对，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保证就是你的心起来了，非常明显。你要不抓住他那一瞬间，还在跟别人犟，还在争你的理，你那个执着争理的过程，就是那个执着心强烈的表现的过程。如果能够再往深挖下去，看看他是什么动机，那就找到这个心的根。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按照师父的法，我真心向内去找，往深处挖，发现是旧势力钻了自己母子亲情重这颗心放不下的空子，儿子表现的无理智和自己心烦，存在不平衡不公的感觉，就是针对自己对母子亲情这颗放不下的心来的。这颗心起来后，才出现了干扰师父给自己安排的良好修炼的环境。于是我抓紧学法，学好法，发正念，清除儿子和儿媳妇身后另外空间旧势力操控的干扰我修炼环境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放下母子亲情，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之后我身心真的轻松了，正常的去做自己该做的三件事，同时符合常人理和状态，安排亲家母请月嫂伺候儿媳妇儿的月子，用修炼人的善关心对待儿子和儿媳妇儿，一言一行都体现出修炼人的风范，正实法，使他们从我修炼人的身上真正看到修炼大法的美好，从而了解真相，为自己生命的永远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通过接打两个电话给自己心性带来烦恼和干扰这件事，我体会到修炼人修炼路上真的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包括在常人生活中遇到的像接打电话平常的小事儿，看似侄女和儿子给自己修炼心性提高制造了磨难矛盾，正因为在这磨难和矛盾中才能发现知道自己应该去掉的人心，如父母亲情母子亲情的心，以及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自我的心指责别人的心不善的心等等很多执着的心，从而才会有这个难得的好机会修去这些心。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从内心还真得感谢侄女和儿子给我们自己制造的磨难和矛盾，更得感谢师父时时在自己身边慈悲呵护，使自己又能在师父原来给安排的良好的修炼环境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勇猛精进修炼自己，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走正走好自己以后修炼的路，完成自己的使命。自己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不杀不养的一点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就不杀不养这个问题，我最近才有所证悟。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曾查了三四遍这方面法理，每次读完认识都差不多。既然不杀不养如此简单，应该不难理解，可我总觉得有点云里雾里般有迷惑。一，对不杀的理解与实例。不杀还好理解，不杀生，我们练功点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公园里有蚊子叮人，蚂蚁咬人，要不要喷杀虫剂再练功？不喷，如果影响练功入境怎么办？按法的要求做是无条件的， 不该带有为私的目的。遵守修炼原则，不是因为能得到个人利益，更不是为了安逸或个人好处而无视原则。也就是说，蚂蚁虫子咬你，你是练功人，不怕传染病，吃苦是好事。动物也有灵性，不容乱来，对我们修炼没好处的，师父不会允许发生。向内找，放下人心，这点小事过不去也不行啊。其实喷了杀虫剂，杀死了蚊子蚂蚁，不能入境者照样不能入境。练功不能入境和自己怕咬、怕难受、怕传染病等执着有关，和定力有关。我自己也常用人的思维去看待修炼上遇到的事，以至于在境界上迟迟不能升华，法理上悟不上去。最糟糕的是，法理上很明白，就是明知故犯，不敢摆出自己的执着和法的要求面对面，应该清理邪党文化脾的基因毒素。如果主张绝对的不杀生，有人吃肉就需要有人杀生，毕竟吃肉和杀生互相支撑。师父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讲，人要不杀生，人也就没有肉吃，人是要吃肉的，所以人在取食中会造业，而吃肉只是造业的一个方面。二，对不养的理解。不养应该指不养花草、不养动物吧？可是养妻儿老小算不算养？赡养父母、养儿育女呢？多少人对自己孩子或父母的执着比对宠物的执着大多了。赡养父母和养育儿女天经地义，但是那种执着不是。如果不养是我们的修炼原则，那么按照我的理解，赡养和养育说绝对一点，恐怕也成了这个范围。三，师父在答疑时提到不杀不养。最近我再一次翻开大法，找到关于不杀不养的部分，发现师父在答疑时三处提到，而在讲法中师父并没有直接讲不杀不养。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师，这些东西很容易得灵气，得了灵气它就要害人。佛教过去有句话叫不杀不养，这个事也别看绝对了，就是我们能够怎么样把它处理好了就行了。转法轮法解在郑州讲法答疑，弟子，学法轮大法的可以养小动物吗？师，佛家讲不杀不养，可能道家也是这样讲的，但是道家也有一部分有灵物，什么养龟呀，但是极高层次上也收一个两个护法，那得挑极其好的，因为这些东西随着你练功层次提高的时候，它容易得灵气，一得灵气它可不讲心性，做坏事就会成魔。法轮大法休斯顿法会讲法，弟子，如果我收留被丢弃的小动物会不会造业？师，这倒不会造业，对常人来讲是在做好事，但是呢，过去佛教讲不杀不养，不杀不养它有一个原因，不杀修炼的人都明白了，不养这里有两个道理，一个是修炼的时候这些动物容易得灵气，如果一下子得灵气，说不定他会干很多坏事。中国有句老话叫成精了，动物本身是不让修炼的。再有一个就是养这些东西很操心，会散心，想它也是执着，就影响修炼。当然对修炼人来讲，很喜欢动物也是一种执着。四，对不杀不养的理解和反思。原来不杀不养是过去佛教讲的，是佛教中过去的一句话，可是学法这么多年，大法书学了那么多遍，白纸黑字的，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句话里写着佛家和佛教这几个字，以前看了那么多遍，这几个字我怎么会视而不见呢？无意中错把师父在法中提及到的一律认为是师父传的大法，把师父引用佛家道家佛教道教的理或学说，一律看成大法法理、大法修炼原则、大法的内涵、大法的要求。大法涵盖了佛道两家的一切理，但佛道两家的理不是无限的大法，有局限范畴，到了一定层次难以继续知道大法弟子上不封顶的境界， 更何况不杀不养是师父在回答具体问题时提到的。师父说得很明白，关于这句话的出处，我怎么可以拿过来当成大法修炼必须遵守的原则对待呢？难怪佛教修炼不吃肉，要出家，放弃姓氏，离开父母，不结婚，不生育，无论亲疏一律不养，无论大小动物一律不杀，也没有圆融工作社会这一说，极为绝对。不杀不养只是佛教过去的一种说法，道家到了高层次都不这么讲，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说，这个事也别看绝对了，就是我们能够怎么样把它处理好了就行了。师父说到不养的两个道理，我以个人理解简单概括为，动物容易得灵气，容易成精，它不讲心性，做坏事就会成魔，养这些东西很操心，会散心，想它也是执着，就影响修炼，很喜欢动物也是一种执着。以我个人经验，家里有动物，你要给它吃喝，打针看兽医，也有老病死的时候，你要对它一生负责任，还要定期为它打扫卫生，很花时间精力，日久情浓，本能的心软，宠爱，太容易起执着。不养，不去花那个时间，不结那种动物一生约定的缘，不招惹那个麻烦，是明智的。不养不等于不慈悲动物，不等于用戒备心对待动物，怕动物上身，怕动物得灵气，怕动物得了灵气害自己，不等于绝对化处理，走另外一个极端。有些动物的来头，有些缘分，有些怨，有些情况，我们不一定看得清。修炼中遇到的事儿没有偶然的，不能让佛教中过去的一句话影响了自己对正法时期动物界的态度。一提到动物就一脸冷漠和一脸看不起，或唯恐避之不及，生怕惹火烧身。正法时期多少能来当动物的也是冒着天胆跳下三界的，不是每个生命都愿意当动植物的，那是对正法多大的信心。如果把我们身边的动植物真的当一般过去时期的动植物，那岂不是被常人的眼睛迷住了？在我们修炼的路上，和我们有缘的，以我个人的经验，都是高层次下来的，不过穿了一身动植物甚至物质的衣服而已，不能以貌取人，看主元神。不说别的，我家里的一块木化石曾经是苍穹高处掌管美丽的女神，被旧势力陷害，而现在化石里万年不出。家里来了一只小白兔，竟然是月宫中的那只兔子，转生前先来结个缘。家里的一只狗都曾经是为我弃血而死，立下赫赫战功的高层神马。从法中我理解到，修炼人讲慈悲，慈悲众生，也包括动植物、物质、万物皆有生命。如果心里有善，地上的一块石头你都不愿意踢它，路边的花草你不会去践踏，看到大雪天里的小动物，你不会说舍不得手里的面包，看到无家可归的流浪动物，你会心生怜悯。我们能做的至少是真诚地告诉他们那九字真言，不负一念之缘，不负与我们一走一过的万年之约。执着和怕执着都不慈悲，而我们的慈悲心本应该可以更大、更宽宏、更善、更包容。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来在世上的生命，当不上人，当动物，当植物，都等着大法弟子救度。你们做不好啊，不只是你们自己做不好，你发愿要救度的那些生命都将失去机会。五，依法引用师父讲法。还有一个例子，师父每次提到上士闻道都说得明白。老子讲过这样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选自《转法轮》。正如老子所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选自《法轮功》。师父每次都言明所引用为何人的说法，然后加上原话。在讲法录像中更是这样，师父在言传身教。 当我们引用师父的法时，是否也应该加上师父说、师父讲、师父在哪里哪里提到等等，注明接下来要引用的话是师父说的，然后再加上原话。师父在转法轮的第三讲中这样写道，你只能用我的原话讲，加上老师是怎么讲的，书上是怎么写的，只能这样去谈。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一说，就带有大法的力量存在了。当很多种做法都不为错的时候，应该选择更严格无漏的做法，选择在法中能找到依据的做法，严格的以法为师，以法上的原字原句为指导，为后世留下最正的参照。后记。自两个月前至今，我经常听到同修把不杀不养当作大法弟子必须遵守的修炼原则，当作大法来谈论，向来应非偶然，所以促使我写了这篇体会。我还遇到学员为说服别的同修把家里的动物送人，哪怕一条为你看家护院十几年老了没人要的狗，也劝人送出家门，绝不能留。狗能对人忠，千万年的不弃不离，前生为你做牛做马，今世为你看护家院，人为什么不能对这样的高层下来结缘的生命义呢？犬马之劳抵不过等级观念吗？一个屈服于中共国家的元首，不如一个深信法轮大法的飞禽走兽生命高贵，现在不如，将来更不如。大法的衡量标准是真善忍，如不符合真善忍，一说一做即错，即成黑夜。准确证悟大法，不断的学，不断的悟，不断的抄写背诵，不停留在一种状态的认识和一时刻的认识，对法理的理解因为角度和个人因素差异必将有所侧重。千万种思想不需要千篇一律，只要是从大法中证悟到就好。我个人还在不断的学法当中，现在的认识将来回头看看也许不够全面准确，仓促成文只是个人眼下的一点认识而已。学法永无止境。
读同修交流文章的一点体会，我在正法修炼中，每修炼一段时间，当感到自己的心性有所提高后，继续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时，会发现有时能很快找到，有时会停在那里找不到。这时，师父会用各种方式点化我，因为自己有时悟不出来。师父常在我睡梦中点化我。记得有一次，我不明白自己障碍在哪了，师父在梦中点化我，让我看到自己的善心修得不够，铸造的威德没有了善就是成不了。我明白了，不用心找自己，不学会以法为师想自己的问题是不行的。后来我便学会了换角度思考和多角度去想自己的问题。我时常借鉴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同时注意看同修们是如何向内找自己的，看同修们是如何做到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的。曾经我也犯过羡慕同修的毛病，有时从文章中我还会看不懂同修找执着的思考方式。从法中明白了自己是在向外求，没有实修自己。于是我就将目光转向看自己，找自己的问题。这样我有些开窍，明白了修炼是修好自己，向内找自己。同时我学会了多层次的思考修炼中出现的问题，也懂了不同境界的文章是同修们修炼中自己的体悟。那不是唯一的体会，只是同修个人某一层次的体会和认识。所以我在读同修们的文章过程中，常提醒自己要用大法来指导自己修炼。这样做 不会陷入到学人不学法等不正确的状态中。多年来，同修们的文章对我帮助很多。以前我不太注重海外交流文章，后来用心一体会，才看到海外同修们的文章普遍写得理性，对我有很多的帮助。从法中，我们明白同修们的交流文章，不论在哪个层次，写的风格和视角如何，那不是大法。我体会，修炼中出现什么状态都要看自己，找自己，修的就是自己，能做到，真的就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跟着别人跑，是向外找了。最近意识到自己需要在一丝一念上下功夫，有时我觉得很难做到。师父慈悲，每次弟子困惑时，都能看到同修们交流文章中那份对自己和对他人负责的真心和实实在在修炼过程。这让我看到自己和同修们的差距，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看问题的局限性，以及自己不够谦卑实修的那一面。一点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事事在法中归正自己。一，有天在路上遇到一位同修，他说他相约另一位同修结伴去讲真相，几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在这样做着。这位同修今年快60岁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几岁，发型整齐，衣服穿得得体大方，仔细看连衬衫的衣领袖口都干干净净的。同修的这种精神状态给人感觉自然、亲切而舒适。我对同修说，这衣服很顺眼，看着挺有档次。谈及衣着，同修说，自己最初也不在意这些小事，穿的衣服有时还是孩子过时换下来的，有的还比较破旧，缝补过。其实自己买件上好点的衣服也不是负担不起，就觉得这是小事一桩，无关总体。但出来讲真相多了，什么人都遇到过。社会风俗及人们观念的不同，往往对接受真相的反应也不同。这才觉得，只要是在法上的事，关系到众生得救的事，就不能说是小事，就尽量做得更好，更完美些。相比自己以往在这方面也做得不够好，表现在衣着太随意，啥都不讲究，外出讲真相、发资料、赶法会，随便摸起一件衣服套上就走，有时是疏忽了。有时觉得这都是小事，无关正实法，就以各种理由开脱。其实自己是上班族，经济状况也可以，买件上眼的衣服不是不行。妻子也经常催促要给我买，我说穿衣戴帽个人所好，就没往心里去。直到有天与妻子要去参加一场婚礼，觉得这样的场合穿的要庄重和喜庆些，便找出衣柜的衣服，但左穿右穿，不是瘦点就是旧点，都不如意。这才与妻子一块儿去商店买了一件，穿在身上，对镜子一看，自己也觉得清爽了不少。想想也是，常人还讲究个人靠衣服，马靠鞍呢，自己怎么就这么随意呢？不修边幅，邋里邋遢，这不是大法弟子的修为，也不利大法弟子的形象啊。这样出去发资料，做正实法的事，会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人们会用什么眼光看待自己，看待我们这个群体呢？以往我弟就有同修在小区发资料时，因衣服太陈旧简朴，被门卫误作小偷而遭纠缠盘问的事。其他地区这样的事网上也有过报道，所以认真想想就不是个人的小事了。二，我公司是一家大型的国有公司，再看公司其他同修身上的衣服虽算不上多么华贵，但都穿得很整洁得体，良好的形象，加上在大法中修出的无私为他的言行，给周围的同事和朋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也方便了对他们讲真相。记得师父在回答弟子有关这方面的讲法时说过， 中国人说我就愿随便，越随便越好，邋邋遢遢，这多方便啊。我就觉得这不好，大法弟子应该给别人一个好的表率，堂堂正正的像个人的样。在常人社会中，一个个的都邋里邋遢的，也是破坏常人社会的那一层的法理。我有一位公务员的朋友，休假期间到台湾玩了一圈，回来他深有感触，说法轮功在台湾和大陆简直是两个天地，大陆极力打压，台湾自由练功。期间在旅游点，他遇到一位学员，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那位学员上前问的第一句就是，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言语间倍感亲切温馨，因为我们到了外地，都是人生地不熟的。接下来说起退党保平安的事，朋友说已声明三退过了。最后朋友对我说，那些学员很正气，很自信，看上去精神着呢，无论年老年少的，上下穿的都整洁端庄，言语中透着善意，接触一看就是个有信仰有素养的群体。都说台湾风光好，其实学员们自由的弘法练功，不辞辛苦的讲真相救人，这才是台湾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呢。联想到明慧网，大家知道明慧网上有许多世界各地练功弘法和解体中共的画面，我多次留意看过其中的图片和视频。同修从衣着举止到整个人的身心面貌，在弘法救人方面还是很用心的，无论在街上发资料，在景点讲真相，还是组织的集体活动，同修都力求给世人展现出大法弟子良好的正面形象，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给世人创造得救的机缘。画面中学员的精神风貌，人们打开网页就会看到，视觉上又很直观，很精细，也很感染人。现在大陆许多人都在翻墙看明慧网，还有各种资料的发放，所以明慧的读者群还是很大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后期同修还会继续采用到许多图片，以此来制作期刊、画报、传单、音像等真相资料，因此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不能草率马虎，都潜移默化的关乎着世人。自己留意海外同修的做法，从中得到不少启示，这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延伸出的话题。其实在这方面，海外神韵晚会早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晚会内容之精深丰富，艺术形式之丰满典雅，世人都有目共睹。从形式到内容，可以说神韵晚会真正让人领略到了传统的华夏文明。而我们的同修神韵演员们华丽舞美的服饰，同样也是整台晚会的亮点。看过晚会的人内心对此都有很深的印记，溢美之词多见报端，服饰的华美高端灵秀光彩，增强了人们对神韵的认同。有一次看到海外同修参加法会，有幸聆听师尊的现场讲法，羡慕之余，我问经常交流的一位同修，如果我们也如愿去参加法会，怎么去呢？同修说，小时候咱们过年不都穿新衣裳吗？为什么？觉得是个喜庆的节日啊。而大法的法会多庄严多神圣多难得，谅咱家境，咱们不见得穿多贵的衣服，但总不能随便拉件衣服不管不顾的就去会场吧，对师不尊，对法不敬，谈何修炼。同修发自内心的话掷地有声，在修炼十多年的老同修来看，法会是至高无上的，天地之间万众瞩目，有缘参加盛会就要身心纯净，心无旁骛，尽善尽美，才配得起大法的法会，才对得起这万古的机缘。三，这里只在从一个侧面交流，目的是为了改正不足，做得更好，而不在常人般的攀比显耀或过度追风。关键是修炼中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心态纯净，不走极端。同时在救人上，作为修炼人，我们是不分职业阶层，不分地域民族的，不以貌取人，不有所挑选，做到诚善待人，一视同仁的。其实每次谈到这样的话题，心情都非常的沉重，觉得难以下笔。原因就是邪党长达十几年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经济劫掠， 精神打压，身体摧残，使得我们很多同修家境由此困顿不堪，生活上都很困难。迫害中还有同修常年流离失所，居无定所，其艰辛困苦可想而知。但即使这样的境地，我看到同修在忘我救人的同时，里里外外还在尽量的圆融做好，慈悲正信，无私无我，真的是可亲可敬。正如师尊所讲，法轮功没有钱，有的大法弟子生活环境还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要考虑到自己在社会上，在常人这方面的形象，因为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一个好人嘛。那么在常人社会中，在工作中，家庭中，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交往中，给人都要留下大法弟子的正面形象。怀大智，居小节，是法对我们的要求。正是法中，无论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下，只要我们一言一行，真的能想到别人，想到大法，想到我们是救度众生来了，不断在法上修好自己，在学法修心中，归正自己的一切，对任何事都无执无求，时刻保持充足的正念，就会平稳坚实地做好三件事。以上是自己的点滴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多指正。再次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和救度，谢谢同修对我无私至诚的帮助。
修炼体悟，整体归正同精进，正念披身破邪恶。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们地区出现恶性绑架事件，多名同修同时被迫害，给我们当地救度众生造成很大损失，给同修心里也造成很大影响。今年我地陆续有多名同修在讲真相时被恶意构陷，便被关押至看守所，意图加重迫害，这次又雪上加霜。同修们啊，我们在痛心之余都应静思，为什么正法的最后还出现如此惨重的事件？教训太深刻了，这是我们整体有漏，非是哪个人的问题。现就我个人看到的一些不足与同修交流，以及时归正，整体升华，坚定地破除邪恶。一、长期养成的安逸心。就我本人和接触到的许多同修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安逸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修炼不再像当初得法和迫害初期那样精进，不能严格要求自己。随着正法时间拉长，个人的修炼却越来懈怠放松，每天的三件事都在做，但却像完成任务似的安于现状，没有了初期的热情和为法能放下一切坚定的心。邪恶在大量的销毁，正法环境有所宽松，可人心欲望也在增长，精进的意志一再减退，俗世的比重大于修炼的比重，当初救人的那种紧迫感只有听完师父讲法时才能找回，过后又恢复原状。师父说，不管师父讲多少，修炼还得靠你们自己。师父最担心的就是目前有一部分人变得不精进了，迫害当初大家劲很足，把整个形势都扭转过来了，随着环境的宽松，你反而松懈了。修炼呢，有一句话过去我也跟你们讲过，修炼如初必成。很多人修炼不成，就是在时间的消耗中他走不过来，寂寞无聊，对一件事情已经熟悉的不想再动了，或者是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什么事情都会使人变得懈怠。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不少同修有这种感觉，迫害初期白天晚上做真相，任邪恶怎么疯狂也挡不住，浑身使不完的劲儿，现在就找不到那个精神头了，就像有什么东西隔住了。其实邪恶利用各种方式干扰，想方设法往下拽毁掉我们，安逸胜毒久啊，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安逸心在一点点侵蚀大法弟子精进的意志。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悟。精进要指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主一时不能识别，突破这种安逸心真的很危险。还有的同修对于整体的配合，如营救同修发正念解体邪恶，表现出麻木与己无关，用人的话说叫搞皮了，没有了当初我们都是大法中一粒子的心，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2002年华盛顿D.C. 法会讲法，时间一拉长，变得消极无奈，失去了为同修付出的那颗真诚善良的心。二，对同修的依赖心和隐藏的私心。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赋予我们伟大的使命，在修炼中，每位大法弟子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正悟所开创的。积极要旨二路，现在做真相资料遍地开花，但资料点的运作包括净号财等却没有相应的独立，往往还在依赖着一个或几个同修来统一进货、统一存放。这种依赖无形的增加运作同修的压力、工作量和实修的时间，并始终存在着安全隐患。虽然在特殊时期，这种大量存钱存物也并不是法中有的，而且邪恶迫害的这些年，资料点一被迫害就造成很大损失，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当然这也有个人修炼中复杂的因素，不单纯是这个原因，并且这种依赖心还容易在无形中助长同修另外的人心，这都是一点点滋生膨胀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力的，但往往被人的观念束缚，看清自己觉得承担不了，不想麻烦，不想辛苦。师父说，得你自己亲身去做、去修、去实践，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二十年讲法，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主动去做，不能等，不能靠某个人，这其中的背后还隐藏一颗私心，都是我们应该修去的。在初期自己独立时都会有难度，我们可以互相沟通、互相补充，逐步走向成熟。只要正念正行、心系众生、符合法的标准，师父一切都给我们铺垫好。遍地开花是全方位的，在资料点运作上、在学习技术上、在与同修沟通协调上，我们人人都应该主动去做、主动去学、主动去承担。虽然有个人条件所限，但这颗主动为同修分担的心是应该有的，不能总是存有依赖个人、依赖技术或依赖协调员的心，这样很容易把同修推向险境。三，做事心重于修炼。我自身就存在这个问题，把做事的多少当成修炼。同修在一起交流，往往话题都是围绕做事，把发资料多少、劝三退的数量摆在首位，并把它作为衡量个人修得好坏的标准。还有的同修认为做得多有成就，做得多威德大，这样往往就是很多同修执着三配的数量，忽略真相是否讲到位，众生是否明白真相了。一说时间不多了，就抓紧发、抓紧退，觉得环境相对宽松，就大张旗鼓的做，别人提醒注意安全，就说对方有怕心，在个人修炼中不理性。我们正法时期正实大法体现在方方面面，能否时时以慈悲祥和的心态对待世人，对待同修有矛盾时的向内找，能否放下自我、圆融整体等等，我们现在一切的表现都是留给未来的，所以我们应以纯净的心态去证实法。也有的同修不想放手，会的东西不想教，愿意让同修找他做，这种大包大揽的做事心很容易阻挡同修走出自己的路，这就需要我们多学法，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去掉做事心。四，坚持自我，制造间隔。在我们地区这是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同修互相有矛盾时，不能对照法向内修找自己，总是抱着个人观念衡量同修，带着人心只看发生问题的表面现象，互相看不上。师父说，我经常讲，两个人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们都要互相看一看自己，不但你们两个双方发生矛盾要看一看自己，就是旁观者能看到这个问题，你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我说，那在提高当中才是突飞猛进的。新加坡法会讲法，由于同修坚持自我，不能向内找，抱着固执的观念不放，使有些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使我们整体的环境受到严重干扰。在配合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符合自己观念的采取不参与或观望，不能够舍弃自我去圆融补充，形成不了一个无漏的整体。还有的看到同修的不足，却不能坦荡当面善意的交流共同提高，而是抱着个人观念，带着党文化的东西在背后传来传去，无意识制造了一种不安定的因素。邪恶的环境中，我们更应该注意修口，并本着为法负责的态度把握好说什么。但往往同修以个人观念的喜好来衡量，致使误会加深，中了邪恶的圈套，也使在整体上的配合形成很大间隔。邪恶利用人心制造各种各样的间隔，让我们互相猜忌、不信任，产生矛盾，以达到不让我们形成一个整体的目的。同修啊，我们都应该放下自我，为他人着想，对待同修也要宽容慈悲啊。同修的被迫害，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能再指责哪个同修干着让邪恶高兴的事情了。五，手机项目的偏离。 语音拨打在本地已展开近三年，这是很好的讲真相救众生的法器，对于营救同修、反迫害、揭露邪恶，给公检法讲真相，发挥了威力无比的作用，也有效地震慑了邪恶，让很多事业明白了真相，为大法弟子进一步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仅依靠自动拨打已不适合我们本地去救度众生的情况了，这需要我们每个参与者突破自己，配合整体直接口讲救度世人，但如今能对讲的却很少，这种过于依赖语音拨打的行为使我们迟迟走不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这其中还有一个不好的倾向，由于手机轻便省事相对安全，大家都愿意用手机讲真相，但时间一长滋长各种人心，如依赖心、攀比心、盖世心、安逸心，有不少以前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讲得很好的同修，由于依赖这个手机项目逐渐不发不讲了，以至于在讲错时竟张不开嘴，生出了怕心，这是很严重的干扰，对当地救度众生损失很大。还有部分过去走不出来的同修，有了语音电话后突破怕心，走出来打电话了，这真的是提高，可每天背手机出去一圈像完成任务似的，三件事反正也做了，可救度的效果怎样呢？修炼是要不断的升华的，现在本地通过语音拨打讲真相的普遍说效果不好，有的一听三退真相电话马上就挂了，有的常人听的变数多了，甚至认为是骚扰了，起到了负面的效应，而且耗费着大法的资源，如人力、时间、经济等，很多现象已经使手机项目运作不纯净了。我建议先停下来及时调整，避免越做偏离得越远。其实并不是手机项目不好，是我们参与者的心态偏离了，调整好心态后，它依然是师父赋予我们讲真相的好法器，有的可能觉得往本地打效果不好，那就往外地打，都是众生，都需要救度，这也是对的。但是我想有幸生在此地，这一方的众生一切生灵都与我们有缘呢，危难中神叫我们各自救度一方，红云三我们为了谁？从现在的环境看，我们当地的世人很多还不明真相，否则就不会频发恶意构陷、恶意绑架事件了，就是说我们当地救度众生的力度还不够，环境还需要我们携手共同继续开创，虽有难度，师父说这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听，不听算了，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像以前那样，像你们得法当初那样精进，过去佛教中有句话，意思是从头到尾都像开始一样，你一定圆满。什么是大法弟子？与我们当地有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就会减少不应有的损失，整体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六、小收音机的流行。明慧通告提出的现象本地也存在，小收音机内存卡的制作，把师父讲法和明慧其他内容混排，打印出自己重新编排顺序的目录，已不符合法的要求。当初这样做时，我们都没有在法上去悟，提出异议应不应该这样做，只是觉得都装在一起用起来方便，心里虽然觉得不适合，但大包哄随大流也就默认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个人修炼中对法不负责任、不严肃的表现。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迫害最不易觉察，施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精进要旨精醒。通告下来后，自己还找借口没参与，没有及时和同修共同去纠正。师父说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他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精进要旨决定。因此我建议同修们自我做起，各负其责，及时纠正，把师父讲法与其他内容严格分开，不是大法中的内容与修炼无关的不要再热心去传播，就是扎扎实实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们都应该深刻的认识到，不是问题出现之后找不足找教训，而是发现不符合法的倾向时就要严厉杜绝。上述种种是我自身存在和看到的一些不足，无意指责，只希望我们能共同归正，整体升华，更好地破除邪恶，救度众生，个人境界所限，若表达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谅解，慈悲指正。其实本地各个项目中有很多默默无闻做得非常好的同修，默默地在圆融，我内心表示无限的敬佩。在此我提议本地所有大法弟子 适当增加整点发正念的次数，集中精力高密度发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弟子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消除邪恶在另外空间对大法弟子的最后干扰，正念加持被迫害的同修。愿我们以存敬的心来运用好我们这个整体，更好地完成史前大愿。
用智慧去圆融大法，大法弟子修炼的人会开智开慧。我们讲真相要重视智慧的作用，这个智慧起到的效果是惊人的。特别是在讲真相中，有时苦口婆心讲几个钟头，不及智慧的几句话打动人的心。虽然师尊告诫我们讲真相不能讲高，但是法轮佛法毕竟是超常的，完全把它当常人中其他事件那样去讲，别人也不好理解。因为中国人被残酷的现实磨得有点麻木了，习以为常了，甚至以为这就是人间常态。他们都有个心照不宣的观念，过好自己的日子，少管他人事，更不要去惹中共。我妈八十几岁了，她对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很让我惊骇，共产党把法轮功修炼人看得比杀人放火还要严重，这是中共对法轮功疯狂打压给百姓的一个信号，也是让百姓不理解我们的原因。这种不理解不只是在大陆，其他国家的有些华人也有这样的看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啦。他们的普遍看法是我们的举动是不理智的，不明确的，是以卵击石，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很多讨厌仇恨中共的人也认为我们没有实际的行动，是白费功夫。常人哪里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呀？天机真的难讲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观念和对事情的看法，针对不同的人虽然有不同的讲法，但是智慧中讲出的道理是人人都能接受和理解的。道理是人本性的一面，它能带动人表面的观念，很浅的道理让人心服口服。大法弟子也用智慧圆融了大法，让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一个良好的印象。比如我讲中共诬陷法轮功杀父母杀小孩真相，我不直接讲，我是给对方留一个他自己思考的空间。法轮功叫人杀父母杀小孩的话，他能有上亿的人来修吗？他能传到全世界去吗？这一亿人可不是一天两天就拼凑得起来的。就像去饭店吃饭，这家饭店都吃死人了，还有人排队挤着去吃吗？这样的饭店能开到全世界去吗？对方用自己的逻辑思维去想想就明白了。关于法轮功是不是佛法，我也不直接说，我叫对方自己去想想。中共打谁三天不倒，搞计划生育他成功了，工人下岗他胜利了，强拆民房强占土地他强盛了，怎么就把法轮功无可奈何？中国人对中共搞计划生育转基因等断子绝孙的事都无奈低头，怎么唯独我们法轮功修炼人面对他的打压寸步不让？没有佛法的力量能做到这一点吗？可能吗？经常有其他宗教的人说法轮功非正法正道，我没有先和他辩论好坏，我讲耶稣是正教，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释迦是正教，不是也有种种磨难吗？正不正那是人说了算的吗？是无神论的中共说了算的吗？还有其他的很多问题啦。一天打电话中就有人提到爱国的事，我告诉他中共才是最不爱国的，中国万毒齐发都是他带来的，把家属子女都送到国外去了，有啥资格谈爱国？把资源都挖光了卖给发达国家，讲啥爱国？老百姓更不要谈什么爱不爱国了，是天大的笑话。你爱国 你能去制止排污企业吗？你敢上街游行去要你的碧水蓝天吗？你不爱国，你有地卖吗？哪块地是你的？你家的房子都不是你的，是党的，70年都还得收回。不用激动，神情淡定，轻言淡语，却是句句炸雷。我能观察到对方的眼神，由鄙视到敬佩，甚至肢体语言都发生了变化。说这些，一是消除他党文化的因素，二是他能从我们的智慧中感受大法弟子的不凡。这样虽然他没有那么详细的去了解法轮功的一切，但是也能从大法弟子的风采中对大法有很好的认同感了。当然我们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严格的要求自己，正念正行，大法弟子的光彩由内而发，能量场又纯又大，真正体现出神在人间的威德。
从偷偷学到光明正大讲真相，在村里都知道85岁的孙老太太，村人俗称是学法轮功的，身体硬朗，从学大法到现在18年多没吃过一粒药，去城近10里路经常步行，更重要的是没念一天书，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学大法后转法轮和所有大法书都能念下来了。他逢人就说大法好，给10里8村的人讲大法真相。在讲真相中，他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他给邻村一个70多岁的老头讲大法真相时，老头说，我早就听说这功好，看你练的哪像80岁的人，倒像60岁的样子。孙老太太说，那你就经常在心里念我教你的那句话，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保证管用。老头说，这法轮功是好，我早就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保密？你要是能给我保密，我也学。行，我替你保密，你学吧。老头又试探地问，你能做到跟谁都不说吗？我们修法轮功的人说真话，从不撒谎，我答应替你保密，就一定保密，你学吧。老同修心里明白，这老头是害怕现在恶党打压迫害，警察3天2头就抓人，只要听说谁练法轮功，乡里镇里县里的干部和警察虎狼似的一起都来了。这些年他们可没少祸害老百姓。起初老同修先教老头动作，之后又给他请了一本转法轮，并隔三差五的去看他，手把手的纠正动作和修炼上的交流。老头学了大法后身体变化很大，一身病全没了，药也断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儿女看了也很高兴。随着不断学法和交流，老头渐渐明白了，这大法是救人的，我不能光自己学，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不管谁只要认同大法好就能得救，我该出去讲真相。于是老人先是给村里的人讲，之后再给亲戚讲，现在他已经退出党团少先队20多人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